或者说这个格局是一个世界性的格局。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没有错。像我刚才讲过的，有的时候有的应验，比方说圣经里我们讲过，圣经有1800多个预言，而且我们是整个你如果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大概有590个重大的事件，结果570个已经应验了，所以只剩下20个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圣经中预言奇妙应验，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可以足足可以证明说圣经的的确确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讲到圣经看中国的时候，那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然后我们再对照整个的历史，中国是很长5000年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在历史中行走。他不止在西洋历史中行走，也在中国的历史中行走。但我们现在在断定这个秦国是指的中国以前，我想我稍微提及几件有趣的事。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有的人读圣经，尤其读到创世纪，那么大家问一个问题，到底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因为伊甸园那里有4条河，所以有些在四川住很久的朋友呢，他忽然就想起来，他这个伊甸园应该就在四川。所以呢，你当初你在伊甸园里不是4条河吗？所以他们在四川也可以找到4条河，这个其实不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你不要觉得这是说笑话，有的人就是非常非常认真，一直在那里研究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这只是一个猜想而已。那么当然根据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呢，这个四川呢，就是说伊甸园如果在四川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里讲到伊甸园的时候，每条河经过哪里，这个都有就是都讲得清清楚的。比方说一条河叫伯拉，就是尤法拉底河，所以尤法拉底河怎么样都不可能流到中国。还有呢，底格里斯河也怎么样都不能流到中国，这是第4条河。那我们说过第一条比逊河已经发现了，这个比逊河从哪里出发源的呢？是从麦迪娜，就是沙地阿伯的麦迪娜出现，一直流到科威特，所以是这样流的。那么而且呢，根据这个比逊河呢，如果你沿着那个，它第一个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那哈菲拉在圣经里面只是沙地阿拉伯说的，这很清楚。还有呢，你若沿着那条河走的话，你会找到金子，没有错啊，你沿着那条河在麦迪娜附近的确果然找到金子啊。那么你说现在河我怎么看不见呢？因为这个河已经埋到什么沙漠里面去了，所以科学家们就用从外太空可以照出照片来，那么你可以知道，他们有办法知道说底下是不是埋藏一条河。那果然是像长江一样的河，很宽的一条河，那么那个时候的确是流过了整个沙利阿拉伯。那大家就很纳闷，沙利阿拉伯不是明明是沙漠吗？怎么会伊甸园？伊甸园应该是乐园才对呀。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就去找这所谓的这个花粉的它的化石，从花粉的化石呢可以知道说，在几千年前在沙利阿拉伯不是像今天一片的沙漠，不是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到处都生的。因为你如果有一条河像长江大河这样流过的话，你知道说那个地方绝对不是。那为什么会变成沙漠呢？因为根据圣经，等到人犯罪以后，地受了咒诅，就长荆棘和基地来，所以今天的情形自然变成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根据今天科学家们所发现，的确是哈菲拉这个有金子，那个金子应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俄斐黄金。你知道所罗门他为什么喜欢在以寻加别那里有个海军军港，他的目的不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去淘金去，然后你往南走没有多久，在沙利阿拉伯登陆就有俄斐黄金，那么那里也有宝石，那里也有也有珍珠等等，所以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所以不错，这个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希望说，这个伊甸园是在四川，而且现在很多人可以证明说，有很多有趣的证明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但是呢，我们知道按理来讲，创世一开始会讲的中国，因为是四川嘛，但其实呢不是啊， 这个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性可能就不大，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还是在那里追究，还是希望追踪，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成功。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读全本圣经最早的一卷圣经，你一定读到东方的博士。那么这个东方的博士到底是哪里来的？我普通的印象是执着哪里的，我们普通印象都执着伊拉克，或者的执着伊朗这一带，因为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那么当然的民数记呢很自然就也被掳到那一带，那么那个呢一定有一些这个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就读到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阿兰的预言，所以有星要注意雅各，然后呢有杖，那么就告诉，如果你真的看见一个星出现，你这犹太人的王就降生了。所以这几个博士就是因为他们是观察星象的，然后他们又明白了圣经，所以他们不远千里就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来朝拜主耶稣。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故事。但对有一般的基督徒看，他们认为说这几个博士啊应该是从中国来的。那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是有一个中国的富商，这大概是1949年代的时候事情，他长期住在汉口，很有钱，他的名字叫李瑞，李是木子李，瑞是瑞丽的瑞。到了1944年的时候，他就移居到上海啊，然后忽然就病了一个多月，而且是重病。那么就，但是呢，他虽然是个富商，很有钱，他很有学问的，他懂得希腊文，他也懂得希伯来文。那么他的确有一个意愿，就希望能把圣经重新把它再把它翻译一次，希望翻译更准确。所以在床上的时候，他就读圣经。就是有一天就在病床上，他就读到这个读到什么呢？读到第二章，这里告诉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然后后面又出了又讲了一次，他们听见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心，果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忽然就前头行。他对我们来讲，不懂得希腊原文的人，就是东方就东方了。哎，他因为懂，他因为有底子，他是这个东方啊，同时也可以一面是指东方，另一面指的早晨来说，清晨。所以如果是清晨看见他的心的话，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的首都在哪？中国首都在长安，就是今天西安。那么你如果大家仔细去查地理，你知道这个西安呢，跟耶路撒冷的纬度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西安的纬度是 34.2648， 这个耶路撒冷的纬度是 31.7857， 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跟西安，这个耶路撒冷跟西安，这个它到底中间时差有多少呢？刚好是5个钟头。所以如果主耶稣是半夜降生的话，那如果半夜降生的话，那么根据李弟兄，这位李瑞弟兄，他的感觉觉得，那么这个东方博士应该在清晨看见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巴比伦就对了。如果他们是从巴比伦伊拉克来，这个就不对，这个完全不对的。所以呢，只有如果真的是清晨星的话，那么这几个东方博士应该从中国来的。那我只是告诉你，这是很有趣的解释，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知道？因为就刚才说，这个是所有的可能性太多了，因为这个并不像刚才所讲的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知道的，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会以为说，这里的他们以为说，这个几个博士呢是从东方来的。好，那么这是两个插曲，我稍微把它放在这里。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的，就是以赛亚书49章。那现在我们要回到秦国这两个字，就是12节，49章，如果两节是圣经，是应该是861页。这个 第十二页看呢、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那么到底秦国是指什么地方呢？因为这里的秦国原文是西尼，这个西尼这两个字，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普通人称中国，称中华民族，称中国人的时候，希腊人称他们，称我们叫西乃，然后犹太呢就叫西尼，一直到现在一直用西尼这个。罗马人呢是拉丁文叫西瑞，印度人呢叫支那。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从秦国来这个西尼这个，因为它是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秦呢、啊，就是中文古英文应该 CH， 你讲的秦，如果要发那个音的话，但以希伯来文没有这个音的，所以它用 S 来代替啊，所以不是秦呢、啊，不是支那，不是奇那，或者是震旦，不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西尼，西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应该是指着中国来说的。那中文英文的 China 这个字呢是从哪来？是从法文来的。因为法文我们知道叫这个中古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么是从法国开始带头的。所以这个词呢是从法文界，那法文不要忘记是拉丁语系的。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按照法语的读音的话，那么那这个因为原来是什么，原来的这个法语是 CHINE， 那如果你按照法语的读音的话是 Shin， 但是呢最后你如果按照美国你从英国人角度来读要发 CHINE 的话，就后来就变成 China。 所以所谓支那 China 秦，实在说来都是应该都是指中国来说。所以你读这段圣经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应该是指着秦国说的。但是呢，这个圣经学者提供了两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的是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指着西乃山，有西乃山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黎巴嫩的海边有一个地方叫信，有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好像都是可能的。那么最有趣的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今天读什么圣经导本啊，或者其他很大参考书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他们都提到，就是这里的秦呢，应该是指着这个在埃及的一个地方。埃及的地方呢，其实是今天阿斯旺大家都很有名嘛。如果你今天坐尼罗河，你要往这个坐尼罗河由泛舟的话，一直往上游走的话，你会到阿斯旺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当初曾经有一度是犹太人的殖民地，犹太人殖民地，所以很多人觉得那个也是非常的可能。那么还有呢，大家对于这个翻译秦国很有意见，因为第一个要问说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是谁翻译的？和合本圣经是一般西教是翻译的，那么尤其翻旧约，那么有一个地方叫 Goodrich， 中文的富山。那么他们一共花了29年才把整本的和合本圣经翻出来，但是不要忘记，这和合本圣经翻出来，因为它是官话的，所以最后真翻出来以后，你知道现在有个什么结果吗？今天如果大家读英文的话，你看见你不可能是大家齐声朗读，同声朗读是不可能，因为有的人是 NIV， 有的人是这个翻译本，有那个译本，不可能。但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基督中间，你有可能齐声朗读，因为大家都读和合本。那么虽然很多人想改进，希望能把和合本弄得更好，但到现在大家你怎么说，大家还是用它。所以你知道 Goodrich 这位弟兄，实在说来他实在是有意向，当初他很有学问，他这个文言文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最后呢甚至于有人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文化机构或者在政府机构或者在外交界能够有一番的作为，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他好白白的，他从十几岁，他十九岁他就是个白头发，所以一直做到80几岁还是白头发， 那最后呢，他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工程，最后终于把整本的这个和本这个把它翻译完，当然还有其他的。翻译完了以后，这个胡适先生是提倡白话文的，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说呢，这个整个的官话和本呢，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怎么讲？可以说是这个不是那个时候文化不是那个时候不是五四运动嘛？说可以说在整个运动里的尖兵，他用了这个形容词。他说这个可以说是西教士们给中国一个最大最大的最大最大的贡献。他说无论浅次就是各方面来讲，他说你没有话讲啊。当然你想啊，经过了29年的结果才翻成这一部分的圣经。所以当然你讲到有他们把这个秦国把这个中国这里说有些从秦国来，那么所以有就认说，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在中国，他们又是中国的传教士，所以呢为了吸引中国人，那么就把中国这个字放在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的确有这样的质疑。不过这样的质疑呢，可以说可以说很快的就你一下子就过去了。原因很简单嘛，就是说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我们叫这个傅善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从1890年到1919，所以过29年。所以你想想看，这个1890年那个时候才翻译的，在那个以前你要看，你去看那个圣经学者是怎么来，你在中文之外那怎么来解释这一段圣经的。那我们知道说对于旧约的权威毫无疑问的有一套，因为怎么一共10本，那现在你在网上都可以到，那就是这个 Q and Delish， 一个基尔和这个德利士这两位学者，那么他们的确是旧约圣经学，你今天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不管到哪里一定要带着这一套的，因为你要懂得旧约的话，就是旧约的原文他们的确是权威的。那么这个德利士就说这个没有疑问，这里的确就是指着中国说的，他说你从各面来看很明显就是指着来说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学者也这样，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讲到以赛亚书，很多新派的神学院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有可以说分成两段，可以说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你每次你就要看见有人这么说，他一定是新派。所以你每次翻圣经，你翻一本圣经注解，你只要问说到底他是不是信仰等等，你就要看他怎么相信。他如果相信说这根本是两个作者，那么你知道他一定是新派的。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杨格弟兄，杨格他也是个很有名的学者，那么他等到再来读一幅以赛亚书，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秦国应该就是中国，没有疑问的。你就好像亚碗指的希腊来说，圣经很多地方很容易断定的，所以这个不应该有这么样大的困难。那为什么会大家有一些的疑问？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如果读参考书的话，刚才我说过有另外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信就是一个是黎巴嫩海边的，还有一个或者是西乃山，他们说还有的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尼罗河上游，靠近尼罗河上游有个地方叫 S1， 那么曾经有一度那里算犹太的殖民地，而且那里你看见那个本来有过犹太圣殿，那么圣经里面也讲过这事情，所以呢那么这是可能。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应该是指着中国来说。那么为什么有一度慢慢很多圣经学者比较倾向可能是 Aswan 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自从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那死海古卷的抄本是蛮可靠的抄本。那么死海古卷的抄本里面呢，那么它的这个讲到这个悉尼斗，它这个拼音啊，它这个字，这个字母里面呢，就刚好和普通一般传体古通大家所根据的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呢是我们普通这个我们普通所根据那个抄本呢是这个叫什么叫做 我们普通叫做马索拉经文的，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呢，有一般的学者叫马索拉学者，细节的我不去说他。然后他们呢有一个抄本，那个抄本又叫列宁格勒抄本，在那里头发现。所以当德士当德士当这个就是德力士还有这班学者，他们当初所根据的圣经的翻译当然是根据那个抄本。那根据抄本很明显是悉尼，如果是悉尼的话一定是中国，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刚好在死海古卷里面呢，结果里面有一个字母不一样，那个字母如果不一样的话，那就表示说比较大，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倾向很可能是指着阿斯旺说的，指着那个地方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有这两个说法，如果大家今天去查参考书会有这种情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要哪个比较可靠。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马索拉这个经文的本，这个抄本呢，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这个抄本如果和这个71本是希腊文，翻成希腊文，如果把它对照的话，那么学者们公认说马索拉经文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根据它的可靠性，那么现在你因为现在有另外一个抄本，就插一个字母而已，插一个字母，而那个字母呢你放进去又根本就叫你很明显的就好像叫你想到可能是 S1， 就不可能指着中国来说的。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读圣经非常的清楚的，我们读主的话，你知道说不能光跟有没有一个字错还是没有错，你要看中它的上下文。你如果说上下文非常清楚，问题马上就解决。因为这里很明显，刚才说过是从远方来，这个秦国呢是在远方，是一个是远北，一个远西，一个是远东。所以很明显的，今天西乃山太近了。今天黎巴嫩的这个黎巴嫩这个那个信，就是黎巴嫩的海边那个信也太近了，就是图案。那不要忘记也太近了，那同时不要忘记，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救主，是一直要把救恩怎么样传到地极的。那不要忘记，如果是阿斯湾的话，那么根本是以色列的命定，所以那个根本那很明显，你就知道说那个还是执着，你到了阿斯旺就到了以色列殖民地，就好像在以色列，因为他们很近，圣经的远近这样算的嘛，他们仍是与神的约有份的，所以很明显，你把这些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如果一面这里讲的远方，另一面讲到福音传到外邦，那么毫无疑问的，你就知道说，在这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的秦国就是指着中国来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49章给我们看见这里的秦国就是中国。所以简单的来说，看到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中国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暂时说到这里。因为当以赛亚书写的成功的是祖先8世纪的事，那么秦呢，秦国呢，好像是第20世纪的事，就是主前第20世纪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如果我们把那个详细的秦呢，秦应该是在206年到221年那个时候，所以大概是主前221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呢，根本是公元前800年写的。那么这个秦，那么那个时候到底秦国是不是存在的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东周头，那个时候是有秦国。不过秦国呢是几百个诸侯里面的一个就是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丝绸之路已经打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和这个中国来往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秦地，所谓秦地特别指着西安那一带，中原那一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既然讲的西尼，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秦国加个国字，其实呢更准确的翻译乃至的秦地来说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没有像中国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大统一，那么第一次统一那么大的帝国，虽然还没有，但是不要忘记， 在弥赛亚书写这一卷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因为透过思路丝绸之道啊，我们知道其实呢，大家已经知道，尤其是如果在秦地那代做生意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秦国，不过那个秦国是诸侯，那么一直要等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变成秦国。然后呢，因为他那么强盛，所以很自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外国人称中国就以秦国来做代表。好，我想其他的细节呢，我们等到下一次再继续，因为有很多的我们需要继续。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就好，我们第二点到。